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选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惠尼休斯顿是在美国天后级的音乐家，他从小跟着父母在浸信会教会长大，他的母亲也是知名的福音歌手。他在十一岁就加入了诗班赞美，而接下来他的音乐席卷了整个美国流行音乐、福音音乐。但在他最成功的时候，他却选择错误的道路。29岁，他嫁给吸毒又花心的 Bobby Brown， 而这段婚姻让他非常的痛苦，长期的言语暴力、精神虐待加上吸毒，他44岁正式结束了这个婚姻。但是毒品一天一天的侵蚀他的嗓音，到最后无法自拔。当人问他什么是生命最可怕的魔鬼，他回答不是毒品，不是酒精，他的回答是我自己，我的欲望，我内心深处一切想要得到的。晚年的他在神面前悔改，欧普拉问他谁是你的最爱，他回答是主。他提到了他所经历的苦难考验，使他对主的信心越发坚固。2021年，他过世了。他从小领受了神给他很好的歌喉，但在婚姻上不谨慎，甚至吸毒，落入悲惨的结局。我们思想，什么是在外邦中唱上帝的歌？我有没有这样子的危机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137篇，是在外邦中纪念神。这篇诗篇是以色列人在被掳后在巴比伦河边所做的诗歌，他们在外邦中受苦，却仍记得上帝的恩典，在咒诅外邦时仍带着极大的盼望。这篇的结构采 ABBA 对称型结构，1到4节是 A， 选民在巴比伦被掳的苦境，最后面8到9节对称的是巴比伦将要受的刑罚，中间5到6节是立志纪念耶路撒冷，而第7节是求神纪念耶路撒冷。我们可以说诗人身处外邦，心怀神的家。1到4节是在巴比伦被掳的苦境。第1节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巴比伦，在河边想念过去应许之地耶路撒冷的情况，回想过去的景况，悲从中来，流下泪来。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是神拣选的城市，代表神与百姓立约，神的眼神的心神的在这里，尤其指的是锡安的圣所圣殿中的敬拜，代表神与人同在。但当百姓离弃神拜偶像，神就许可外邦巴比伦人来攻击侵略神的子民，至少3次把百姓掳到外邦，最后攻破耶路撒冷犹大王国，许多的子民被迫离开家乡漂流异邦。这时候神的子民很可能有信心上的疑惑，第一，为什么遭遇到国破家亡的结局？第二，难道神没有力量保护他的子民吗？第三，难道神不爱我们吗？第四，神的约已经废弃了，难道我们不再是神拣选的子民了吗？第五，既然神离弃我们，我们还需要忠于神吗？还是我们跟着外邦一起拜偶像呢？但奇妙的是，即便经历到这么大的危机，神的约仍然在这群百姓中间，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，神子民3次被掳，也至少有3次回归，所罗巴伯、以斯拉、尼希米。 让他们在原本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重建家园，重建信仰。神子民的盼望不是留在耶路撒冷一群人，而是被掳到外邦的一群人。他们人在外邦，心在家园，如同以西结、但以理领受神的应许，传讲见证神。如同这篇诗篇，作者身处外邦，异乡异国，但信心没有软弱，更加思念耶路撒冷，思念锡安，在外邦中坚持信仰，做主的见证，流泪中仍然有盼望。他们即便眼中有泪，但心中有对神的信靠。他们从神的眼光看见，神子民被攻击，国破家亡，不是神没有能力保护，而是神子民承受公义的刑罚。当人远离神，离弃神，拜偶像，要承受神的管教，不是神没有力量保护神的子民，而是神要施行公义的作为，不是神不爱他们，而是神因着爱管教神子民，使神子民可以回到神的面前。神没有废弃他的约，以色列仍然是被神拣选疼爱的，因此神子民也绝不废弃对神的信靠委身。而这群神的子民为什么哭泣呢？第二节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。神子民被掳到外邦，承受极大的痛苦，不只是身体的痛苦，更是内心承受羞辱。敌人掳掠神的选民，俘虏禁锢他们，这一群亡国的奴隶要承受身体被刑罚欺负。不但如此，外邦人抢夺神的子民是苦待折磨讥讽，讥讽的内容是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，用讥诮嬉笑的态度把对神的敬拜贬低为娱乐，唱首歌来听听，快乐一下。这背后就是嘲笑犹大的信仰，嘲笑犹大的上帝，认为犹大的神何等软弱无力，无法保护他的子民，不值得信靠，更是在散布一种不敬虔的态度，信仰儿戏，娱乐化，偶像化，让我们快乐一下。这段经我们看到奔跑天路要承受三方面的挑战，第一是身体，这群被掳以色列人要承受疾病、环境压力、现实逼迫带给我们挑战，第二心理苦待折磨，你我也承受很多的压力、困境、沮丧，我们要面对的挑战，第三是灵性上的攻击挑战，撒旦用很多的谎言欺骗引诱人，不再相信神，不再敬畏神，持守信仰没有用，不要对信仰太认真，上帝应该让我们快乐，不需要付代价，不需背十字架，神应该让我们丰富无缺，天天开心，其他都不重要。这种把真神偶像化，信仰娱乐化，让人埋怨神，都是撒旦的伎俩。我们好像这群被掳以色列人，我们也承受身心灵各种的挑战，这群以色列人做了重要的选择，就当敌人嘲笑他们时，他们断然拒绝，把琴挂在柳树上，拒绝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，拒绝外邦的思维，拒绝把上帝偶像化、娱乐化，拒绝为了在外邦中生存而妥协信仰，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，他们可能要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、经济的代价，而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，他们仍然坚持信仰，拒绝偶像的威胁利诱，是我们的榜样。第四节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这群勇敢的以色列人，即便身处外邦，极大的威胁、挑战、攻击，他们坚决拒绝世俗、偶像化、娱乐化，拒绝在外邦唱神的诗歌，拒绝妥协。他们的勇敢被神纪念祝福，写在圣经上蒙神喜悦。这群人很可能是利未人，他们原本在圣殿中歌唱是他们的服事，也是他们的专业技能，他们可以用这样的技能在外邦中谋生取得利益，但要付出的是信仰的妥协，唱外邦的歌，用嬉笑的方式唱敬拜的歌，这是一个信仰跟利益的考验，真理与妥协的拔河，真神与偶像的抉择。而这里有一群勇敢的神子民，他们拒绝在外邦唱神的歌，即便牺牲利益，即便牺牲生命，他们勇敢的坚持。今天神也给我们很多的礼物， 恩典、智慧、恩赐、经验，我们要谨慎的思想，万有都从神而来，我们所拥有一切经济资源、人脉、精力、能力、才干都从神而来，我们要把从神而来的献给神，蒙神使用，千万不要献给自己，被世界用，赚世界，赚掌声，赢得全世界却失去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恳求主把勇敢的心赐给我们，勇敢的把从神而来领受的恩典智慧献给神，分别为圣，被神使用。无论我们在教会的服事，无论在家庭生活，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要勇敢的回应神，向神交账。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想这个经文，我们从宣教的角度看，我们要在外邦中唱耶和华的歌，在还不信主的人面前勇敢的见证，高举主，向人诉说神的荣耀伟大，让人听见神，看见神，有机会把生命献给神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，我们把从神而领受的智慧恩典要献给世界，还是献给上帝呢？我们有一段时间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诗篇137篇，外邦中纪念神。1-4节是在巴比伦被掳的苦境，提到了在巴比伦河边哭泣，因为外邦人嘲笑戏虐，而这群神的选民却拒绝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。敌人要我们把诗歌当戏耍，满足自己的工具，用戏虐态度唱诗歌，但属神的子民拒绝这样的诗歌。我们思想，我们唱诗歌，我们的生活是在满足自己，还是让神的心得满足呢？是虔诚敬畏，还是轻忽随便呢？5-6节是纪念耶路撒冷。第5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当以色列人、利未人被掳到外邦，在压力下，他们拒绝在外邦唱神的歌，拒绝信仰的世俗化、娱乐化、偶像化。这群神子民纪念神，纪念耶路撒冷，纪念神的约，纪念上帝的恩典，甚至严肃地许下愿望。如果自己忘记神，忘记耶路撒冷，情愿自己的右手忘记技巧。对一个弹琴者而言，身体的记忆、手指的记忆非常重要，这是花了几十年所训练得着的身体的技能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宝藏。但这一群音乐人用他们身上最看重的东西向神许愿，如果忘记神，如果将上帝给他们的礼物世俗化，他们情愿失去他们最在乎宝贵的音乐恩赐，这是何等重量级的许愿。如果我们不纪念神，不把上帝和上帝的城市、上帝的事当作我们心中最喜爱、最在乎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，就是舌头僵硬不能唱歌，情愿失去自己最大的恩赐才干，也不能失去对上帝的爱。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心中的最爱，但神期待神自己成为我们的最爱。许多人心中最爱是我们的情感，一遇到外邦帅哥美女，信仰摆一边，爱情放中间。一旦进入家庭婚姻，最爱是自己的孩子，如同祭司以利，尊重自己孩子大过尊重神，不敢责备孩子，任由孩子犯罪远离神，何等可叹。有许多人最爱是金钱、前途、掌声、成就、自己的梦想、舒服的生活。求神让我们效法这一群以色列人、利未人。如果我们忘记神，不再纪念神，诚愿我们失去所有智慧恩赐力量，代表我们心中在乎神远远大过外在的环境，内心我们的最爱。这是属灵人的祷告，这是真正爱耶稣的人所做的呼求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勇敢这样的祷告？如果我忘记神，我一切的恩赐、聪明、能力、才干、幸福、金钱，求神拿走，直到我真正认罪悔改。若我要离弃神，要羞辱神，求神将我接走，拿去我的生命，不让我犯罪得罪神。求神给我们这样祷告的魄力。第7节，求神纪念耶路撒冷。第7节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拆毁拆毁，只拆到根基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这仇。前面5-6节提到了我们要纪念神，而第7节是求神纪念以东。以东人曾经在耶路撒冷王国的时候，帮助外邦人攻击神子民，落井下石，拍手欢呼说拆毁拆毁拆光光。以色列人跟以东人可以说是远房亲戚、远房弟兄。当以色列人遭难时，以东人袖手旁观就罢了，竟然落井下石，跟着外邦人一起欺负弟兄，这样的恶行上帝看见纪念，要刑罚。这群神子民承受国破家亡、百姓被掳，在这么大的伤痛中仍然盼望上帝，恳求神纪念敌人做的工作，实行公义的审判，刑罚敌人。对照5-6节跟第7节，什么人可以得着主的纪念呢？就是起来纪念神的人，这是神的公义。纪念神的人必被神纪念，忘记神的人 必被神忘记。当我们关心神的事，神就关心我们的事，这是公义。如同大卫期待建造神的家，神就应许大卫要建造他的家，使大卫的后代代代作王。如同腓尼哈有神祭邪的心，关心神的圣洁荣耀，神就大大赐福恩待他，他的后代做大祭司侍奉神。相反的，如果人不关心神的事，只是一味的要神祝福我关心我，这样的祷告是缘木求鱼。八到九节是巴比伦将要受的刑罚。第八节，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。第七节提到神要刑罚以东，八到九节神刑罚巴比伦，就是带兵攻击耶路撒冷，摧毁耶路撒冷的人。耶路撒冷被毁灭，一方面是因着百姓犯罪得罪神，被神刑罚管教，但二方面巴比伦人作为执行神公义审判的人，却非常残暴，毫无连续，忘记自己要面对神公义的刑罚。他们这样的屠杀，神要施行审判。八九节提到了求神兴起公义的审判。第一节提到了巴比伦掳掠以色列人，苦待嘲笑，而到了八到九节，神要兴起最大的刑罚，刑罚巴比伦，这是神的公义。动刀兵的必死在刀下，攻击掳掠的人必被攻击掳掠，我们要战惊。第八节形容巴比伦是被灭的，也可翻译为毁灭者，他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毁灭列国者，如今成为被毁灭者，别人要苦待他。我们看世界历史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权能够在历史中屹立不摇，在伟大的帝国必定内部开始腐化，敌人打败，内部分裂，淹没在历史洪流中。因此你我的盼望不可以放在地上的政治，不要妄想透过政治改革达到地上的乌托邦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们要期待的是上帝公义的彰显，期待百姓尊神为大，得享神的怜悯平安。第九节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第八第九节两次强调有福，第九节非常血腥的文字呼喊，背后是对神公义刑罚的呐喊。正如巴比伦强暴的对待耶路撒冷，对待列国，神兴起的刑罚也是如此。这是世人的勇敢，他正身处在巴比伦，这样的言论很可能引发杀身之祸，但当他领受神的话，世人就勇敢地传讲，不畏惧地上政治强权，不害怕地上的君王，而要讨天上君王的喜悦，这是神子民的荣耀骄傲。在这个经文中，我们有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来祷告咒诅敌人吗？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最关键的是，极其严厉的刑罚是耶稣为你我承受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的最残忍、最残酷的刑罚，为了使我们得平安、得盼望，我们因着耶稣得着拯救。而我们可以用这样咒诅的经文来呼求神刑罚撒旦恶者。在神的计划中，撒旦魔鬼是抵挡者、控告者，在末日上帝要把他扔在无底坑，永远毁灭。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来祷告宣告，今天一切恶者的工作、撒旦的伎俩被神完全瓦解破坏，让撒旦无计可施，完全灭没。而对恶人，我们不宜做这样的祷告，因为耶稣愿万人悔改明白真道。在最痛苦的十字架上，耶稣仍然为逼迫他的人祷告，向我们彰显了上帝极丰盛的慈爱怜悯。因此我们不会用这样的咒诅诗来为攻击我们的敌人祷告，而我们应当学习斯蒂凡，学习耶稣为人祷告，祈求神的怜悯饶恕临到没有信靠耶稣的人，能够得着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，求神仍赐下悔改的机会。这一章的要节在第六节，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诗人在被掳时外邦的压力下， 仍然坚持拒绝在外邦唱上帝的诗歌，背后因为他选择纪念神，把上帝当作最爱最大的喜乐，所以拒绝在外邦嘲弄神。这样的人有天国的抗压力，愿意用自己的歌声言语作为誓言，若忘记神就失去歌声，失去话语。诚愿我们有这样的勇敢智慧，我们可以失去言语、自由、金钱、生命，不可忘记神。我们思想，如果我的聪明、金钱、福气使我远离神，我是否甘愿放下呢？我是否常常纪念神，还是会抱怨埋怨神呢？我是否常纪念神的教诲、神的话、神的子民呢？我们今天特别为着因着信仰被嘲弄的人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公义刑罚的主，我们深信你要除灭外邦人的攻击羞辱，也呼求主使我们坚持不在外邦中妥协，不跟随外邦嘲弄的声音，不把才干恩赐给世界用，我要坚持高举主，蒙神所使用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诗篇137篇：拒绝在外邦唱神的诗歌，拒绝信仰世俗化、偶像化。我们最爱是主，单单荣耀主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罪孽，善愿生命。